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黄介正指出，中华民国的总统在美国过境，美国的安排没有过府线。
整体来讲，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到友邦访问，在美国过境，美国也声称呢，是遵照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依照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的这种四个原则来做这样子过境安排，我个人不觉得美国有过红线，我也不觉得这种行程上面安排实际上有不可容忍的底线。
为确保北京冬奥会完美无缺，中共抓人、封嘴、限言、关号不遗余力。港府谋划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强化针对间谍活动。美日峰会共识高，安全与经济均抗衡中国。
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持续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战略。的确，拜登和岸田这次峰会有明确的承诺会来反制 pushback China。在我看来，日本外交政策圈的精英大都认为由中国主导印太地区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月27号以特使身份出席洪都拉斯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并于往返途中过境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和洛杉矶。中国大陆当局指责台湾高级官员借所谓过境美国图谋美台官方接触，寻找机会谋独。另一方面，北大教授郑也夫刚刚发表题为《匹夫说台海》的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武统，反对武力威慑台湾。那么，赖清德的过境外交以及北京警告台湾不要谋取台独，誓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相关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
黄教授你好。
你好。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洪都拉斯总统周四举行的就职典礼，并期望巩固有可能生变的官方关系。赖清德在美国西岸时间呢，星期二抵达洛杉矶后，与美国官员、议员和侨界人士进行了互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星期三元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您的看法？
基本上中华民国总统造访友邦，中间过境美国，实际上是过去4位跨越20多年的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么过去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马英九总统也有造访友邦过境美国非常多次。那么除了由美国的半官方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亲自登机接待以外，另外还有跟侨界的见面，那么另外也有跟美国政要的通话。那么所以当时中国大陆并没有认为这种是迈向台独，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当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反应相对就是比较平和，甚至是没有反应。但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有相对比较强烈的反应。那么从这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应该是现在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跟中国大陆方面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基础，那么所以彼此的猜疑就会比较大，所以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赖清德副总统这个出访 经过美国疫情严重的关系，所以有很多活动都是采行线上的措施。整体来讲，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到友邦访问，在美国过境，美国也声称呢是遵照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依照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的这种四个原则来做这样子过境安排。我个人不觉得美国有过红线，我也不觉得这种行程上面安排实际上有不可容忍的底线。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差别很可能是在国民党执政和民进党执政，海峡两岸的关系有所不同，而使得北京做出了这样子的评价。
那么洪都拉斯左派反对党候选人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将在星期四宣誓成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首位女总统。一些观察人士说呢，洪都拉斯新政府可能会以是否保持与台湾的邦交关系作为与华盛顿和北京谈判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筹码。那么台湾是否保持与洪都拉斯新政府的邦交关系重要性是什么？您的看法？
基本上来讲，中美洲的国家一直是中华民国在仅有的邦交国中间很大的一个区域。那么虽然最近有很多国家，包括从巴拿马到尼加拉瓜到萨尔瓦多，陆陆续续的跟中华民国断交，改而承认北京政府，但是洪都拉斯相对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美国军事基地。那么红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跟其他的国家有所不同，那么所以会让至少在台北的分析家认为，就是美国在这一方面如果愿意协助台湾的话，应该是使得上力的一种期待。那么所以我们虽然并不能够预判，也没有办法确知是不是因为赖清德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就可以完全改变他在竞选期间所说在当选以后要改变外交承认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站在这个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站在台湾利益的立场，当然是希望能够持续的巩固这个邦交国，那么不要让它的数目降到太低，以维持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上面应该有的法定地位。
那么2022年呢，开年以来，中国继续出动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呢，北京警告台湾不要谋取台独，誓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对于中共解放军频繁出动军机侵扰台湾，以及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武力攻台，你怎么看？
基本上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军演要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中国大陆本身这种在习近平军委主席的命令下面要从事这个贴近实战的军事训练和演习。那么每一年年初的时候，他都会颁发一个中央军委一号开训动员令。那么所以任何一个军事演习基本上都不可能是临时起意，它必须要有事前的参谋作业以及相关的规划。所以这是一种解读。第二种解读是中国大陆的这种军演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面可以把它原来规划的演训提前几天或者是延后几天，来对应这个周边的形势并且做一个政治上面的讯号。这是第二种解读。第三种就是我们要去判别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尤其是空军在这个经过或穿越台湾的非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样子一种飞行的模式，到底针对的是美国和盟国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以及南海的活动为最主要的 目标还是他的单一目标就是针对来贺主台湾渐行渐远走向独立，这个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事实的研判。那么就我们所了解，就是在一月中旬以后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有舰载机的大型舰艇都在这个菲律宾海附近做演训。那么所以中国大陆的应对反应，从目前专业的角度来看，它主要可能是针对美国和日本的这种联合演训的行动，应该是远高于要在农历春节前去刻意的做这样子的飞行演练来恫吓台湾。我们可能可以说它是一举两得，也可以是说主要是抗美，但次要连带的也可以威折台独的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作为。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必须要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在过去几年来有越来越频密的周边的活动。那么虽然中国大陆声称有必须要具备与它在国际政治上相适应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还是不希望中国大陆借道我们已经行之将近70年的这种防空识别区，希望它虽然是在国际法上面经过的地方都属于公共空域和公海，但是我们觉得如果两岸关系再往前要逐步迈向改善，那么这些容易被拿来说成北京改变现状或挑衅的军事训练活动，应该要必须有所节制，否则的话它既不利于中国大陆争取台湾民心，也不利于这个台海周边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北大教授郑也夫元月23号声明，强烈反对武统，反对武力威慑台湾。声明说呢，因为言论管制，公共平台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如此形势下发出反战的声音弥足珍贵。开战的第一防线是反武统的舆论，不张嘴就是弃权，都不张嘴就是集体默认武统。你的看法？
当然了，这个言论可能是这种发文的教授他自己的良心或者是他个人的见解。同时我们也理解到北大或者是中国大陆重点高校里面教授都是成千上万计的。每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最贴近中共中央的学者的发言，也未必完全能够抓准中共中央或是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精髓。那么我们当然欢迎任何有助于和平反对使用武力的言论，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整个定于一尊这个总体是以国家或者是党的利益放在前面，那么一般高校的大学的教授老师的个人意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容许在网络上出现或者是谈论或者是被下载，但是真正的基调真正站在台湾的立场来看海峡两岸关系未来，还是要看主政者当时的主政者怎么想，可能会怎么做。那么台湾经历跟中国大陆交手超过70年的经验不太容易被一篇文章或一种讲法这个形成情绪上面的波动，那么我们在台湾是非常冷静的来看这些事态的发展以及各种言论的角度。
好的，黄教授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没有什么补充的，我就是要敬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人寅虎年都能够幸福安康，都能够平安喜乐，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你黄教授。
谢谢。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北京冬季奥运前夕，中共当局加紧镇压和钳制异议维权人士，强化对网络言论的控制，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的社交媒体账号最近几个星期受到严格的限制。有八位法新社联系的人士表示，他们的微信账号从去年12月初以来就一直受到某种形式的限制，有人完全无法使用他们的账号，被迫重新注册。中国资深独立媒体人高宇女士表示，这次关闭微信账号的风暴太强大，史无前例。她账号中群组聊天室等功能去年20号首次被永久停用。著名大右派张伯钧之女、作家兼戏剧研究学者张怡和表示，她微信的群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从1月8号起遭到限制。感言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玉华确认，也是1月8号，他的微信账号被永久关闭。而知名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也表示，他的微信账号1月9号起也无法使用。拥有微信的网络巨头公司腾讯没有回应法新社的置评请求。同时，中共当局1月12号抓捕了近年被释放后仍坚持维权的湖南人权律师谢阳。谢阳此前曾公开声援因网上言论被抢送精神病院的湖南湘西怀孕女教师李甜甜，争取赴美奔丧料理刚刚病逝的妻子后事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1月12号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郭飞雄去年12月5号被当局带走失联，此前他被前来美国照顾病危的妻子并见上最后一面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是中国当局对他的要求断然予以拒绝。此前，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去年年中准备赶赴日本照看昏迷数月的女儿，在机场遭拦截。唐吉田准备去年12月10号出席欧盟驻北京代表团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但当天失去联络，至今下落不明。尽管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近年在新疆、香港等地的大规模践踏人权的记录而发起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网络安全公司也警告各国运动员小心中国的数码监控风险，但是中国仍然希望2月4号登场的冬奥成为展示中国软实力的机会和窗口。当局为了确保北京冬奥会举办的万无一失，不仅对冬奥会本身做出史上最严密的防疫措施，也在社会上钳制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加强管控已经不断萎缩的维权群体。中共通常每逢政治敏感时期，例如1989年天安门六四镇压事件纪念日、人大政协两会、党代会、重大外事活动，动辄以抓捕、拘禁、失踪、旅游、上岗、喝茶等不同方式控制和监控异议人士，并且限制更多人的社群媒体账户和发言。曾任香港警务处处长的保安局长邓炳强1月26号表示，港府一直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未来对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安全进行本地立法时，会引入有关间谍的条例。
邓炳强星期二在由中共操控产生的立法会大会上接受质询时表示，现行的官方机密条例多年前订立，有关间谍的定义比较狭隘，只涵盖一些接近禁地、制作对敌人有用或对敌人有利的官方资料，不足以应对现今复杂的间谍行为及风险。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正积极与律政司研究，就进行基本法23条立法时，会就间谍问题加强立法，完善官方机密条例，应对自2019年以来所见到及可能发生的风险。邓炳强还说，希望争取在本届政府完结前展开咨询工作，并争取在下半年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路透社报道说，一些外交官、法律学者和活动人士表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极大程度上扩展香港国安法的广度和深度。从2019年6月起的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 香港爆发了以反引渡中国大陆的修例为触发点的全民反送中民主运动。2020年6月底，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强行推动香港国安法，其中纳入23条部分规定，涉及分裂国家、勾结境外势力、颠覆政权和恐怖主义等概念宽泛的犯罪行为，其余留待港府自行立法。北京和特首林郑月娥都称国安法有必要，因为香港长期以来无法通过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今年1月12号，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现实职能，不能再拖。保安局局长已全力投入相关工作。当局稍早前提出，要在本届政府任内，希望在6月前提出立法的大框架供社会讨论。不过，他个人认为要在本届政府任内三读通过条例有难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去年10月接受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专访时曾说，当局计划在下届立法会会期内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研究在立法中加入间谍罪。他在访问中说，香港国安法所列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主要针对代理人，但对真正的外国间谍没有怎么涵盖到。他称，修例风波发生至今，很多证据显示香港存在间谍活动，而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更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加强收集情报。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面对两岸关系，台湾不会冒进，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他强调，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通过平等对话，而不是军事选项。
蔡英文是在回复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022年世界和平日文告的信函中做上述表示的。教宗方济各在2022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鼓励民众参与和平建设工程，齐心协力铺设和平之路。蔡英文日前回函教宗，表示感佩，认同教宗以跨世代对话、教育和就业三大措施缔造和平的理念。台湾的总统府1月26日周三公布了蔡英文回函的全文。蔡英文在回函中指出，台湾借由跨世代对话，从威权体制成功转型为华人世界唯一民主国家，获得亚洲民主灯塔的美誉，因此将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让台湾更好，让世界都看到民主台湾。蔡英文指出，近年来，对岸的军机、军舰在台湾周遭频繁活动，不仅冲击两岸关系，更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现状造成威胁。面对两岸关系，我们不会冒进，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军事绝对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透过平等对话，蔡英文说。针对教宗以教育促和平的呼吁，以及对许多国家军事预算日增而教育预算递减的担忧，蔡英文指出，由于中国不放弃对台动武，致使无意与中国军备竞赛的台湾必须加强国防能力以应对中国的威胁。尽管如此，2022年台湾教育预算超过100亿欧元，而且自2016年至今为止，成长幅度已经高达 25%， 纪委本人一贯坚持，教育预算绝不容被排挤牺牲，蔡英文说。针对教宗推崇的就业方面，蔡英文指出，近两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台湾因为政府超前部署、全民配合，成为全球防疫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为仍有部分产业受疫情冲击，政府及时提供各种纾困振兴方案，另为保障劳工权益，已经连续六年调涨基本工资，提供青年就业奖励机制，并通过专法促进中高龄者就业，努力打造全民皆可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蔡英文说，梵蒂冈是台湾目前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2022年是中华民国与梵蒂冈建交80周年。蔡英文说，台湾将继续秉持双方共享之民主人权价值，捍卫宗教自由，尽己所能向全世界需要协助的移民、难民、贫苦无依者伸出援手，为世界和平贡献己力。
中共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月26号发布通告，对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前市委书记周江勇作出双开处罚，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中共官方星期二的通报称，周江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两个维护，政治意识淡漠，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大搞权钱交易，搞家族式腐败等。周江勇从2002年任宁波市象山县县长起，一直在浙江为官。几经调任，2021年他被中纪委公告调查之前，在杭州市委书记的位子上做了三年多。有分析表示，这次对周江勇的处分通告中，指他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的表述极为罕见，成为首位被指勾连资本的落马高官。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党媒央视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的第五集《永远在路上》，对周江勇的家族式腐败与权钱交易有详细披露，也点出他与资本勾连的部分案例。专题片提及周江勇为弟弟周建勇与人合资创办的优诚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打招呼，这家公司的投资方之一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周江勇在杭州市委书记任上，与总部设在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以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本人关系良好，曾被中国官媒广泛报道。2019年9月7日，为表彰马云为杭州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杭州市委市政府授予马云功勋杭州人荣誉称号，周江勇亲自为马云授证书和印章。同年9月12日，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周江勇称，杭州支撑着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也改变着杭州。2019年11月11日，周江勇再赴阿里巴巴集团考察，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见证双十一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此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月26日还通报，对黑龙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希斌、河北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前两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24日分别通报，对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前最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前局长孟祥、前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明因涉嫌腐败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审查起诉。通报指他们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十八大上台后大力反腐，作为自己的主要政绩之一，已经有100多万各级官员被处置，但批评人士说，习近平的反腐被用来作为清除政敌的工具和手段。
美日元首1月21号举行视讯高峰会谈，专家认为美日在区域安全与经济上达成共识，但是美日自由贸易问题恐怕难以解决。 双方的军事合作将强化与台湾的沟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玲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晚间以视讯方式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他上任之后首次的正式领袖会谈。拜登在会后向媒体表示，本次峰会是印太地区乃至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岸田则表示，双方进行了十分坦率的讨论，美日将携手加强与拥有相近价值观的盟友合作。岸田文雄去年十月上任以来，一直期盼能赴美与拜登举行领袖峰会。两人去年十一月出席在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时，曾经短暂的交谈，就岸田去年底访美举行峰会达成了共识，之后却迟迟未能成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疫情因素之外，岸田任用被视为亲中派的林方正为外相，以及对加入美国阵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反应过慢，让拜登不满，造成峰会一再的延迟。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岸田上任首相之后，当然很想尽快举行日美峰会以奠定其地位，之所以到了今年一月才举行日美峰会，主要是美国的内政因素。他说，
Face to face で会うということには慎重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客観的な事情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まあ、COVID-19 というのは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
其实日美双方都想以面对面的方式举行峰会，只是疫情不稳定，一直耽搁着。更重要的是，拜登一直忙于国内政治，美国国会有许多决策需要处理，例如新经济法案等重要又复杂的议题，实在是分身乏术。加上目前日美关系稳定，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盟友信任度极高，并没有尽快会面的急迫性。任用林方正为外务大臣，或是对北京冬季奥运的外交抵制问题，并不是日美峰会日程安排的因素。村田晃四指出，另一方面是美国深知日本在今年七月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在那之前岸田内阁大概不会有什么太过大胆或是预料之外的计划，所以不急于在去年年底一定要举行峰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认为，这次美日峰会并不算是拖延了很久。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认为这次美日峰会拖延很久。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是在2021年的4月，那这是在菅义伟上任的六个月之后。那当然，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峰会必须以视讯方式进行。不过岸田上任首相后仅仅三个月就与拜登举行峰会，这其实已经是挺不错的进度了。事实上，有鉴于拜登需要处理许多国内的事务，例如他所提出的 Build Back Better 的倡议，以行程安排来说，其实日美峰会应该不算延迟。我们可以说，举行这次的美日高峰会的日程，甚至可以说是很有效率的。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与拜登都反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并进行经济威胁，着眼于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峰会内容指出，日本政府考虑在今年上半年主办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元首峰会，并希望以实体的方式进行。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四说，
前回ワシントンで集まって今回東京であってというふうに、このクワッドが徐々にインスティチューショナライズされていくというのは大変いいこと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去年九月跨峰会在华盛顿以实体方式举行，这次换到东京是逐渐让跨的峰会常规化以及制度化的好迹象。虽然七月参议院选举之前，岸田内阁应该不会在外交或安保上有很大的变革，但是我认为身为这次跨峰会的地主国，应该为新的安全战略做好充分的准备。村田晃四指出，岸田内阁目前正忙于控制日益严重的疫情与推动经济复苏，再加上半年之后要面临大选，日本不太可能在跨的担任比以往更重要的任务。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认为，峰会中重申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安全盟友的重要性， 拜登与岸田两人讨论核不扩散、网络安全以及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防卫合作的议题都属于预料之内，但是峰会中也论及比较特殊的主题。他说，
我认为这次峰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用了不少的时间强调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日韩关系近年来一直不太稳定，我想接下来我们将拭目以待本次峰会是否会预示日韩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此外，本次峰会讨论到乌克兰也很有意思，这代表了日本不仅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也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盟友。
尹立桥指出，一些分析人士推测，岸田任命在日本被视为对中国友善的林方正担任外相，暗示了岸田与前首相安倍晋三与菅义伟之间的对比。许多人甚至认为，岸田可能对中国采取比较和善的态度，但是尹立桥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
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持续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战略。的确，拜登和岸田这次峰会有明确的承诺会来反制 pushback China。 在我看来，日本外交政策圈的精英大都认为由中国主导印太地区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受益于美日同盟和自由国际秩序，转而支持由中国主导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秩序，对日本来说不一定有利。当然，日本的政坛还是有对中鹰派和鸽派的，尽管如此，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的方向还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策略的执行上有所差异。
在本次会谈中，岸田和拜登就新设美日经济版二加二会谈的计划达成共识，内容是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双方将在强化供应链、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议题上加速合作进程。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司表示，在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方面，日本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日本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会继续顾虑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说，
日中のエコノミックインターディペンデンスを考えると、その完全なこのデカップリング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当然できないので、だから日米間でしっかり話し合って。
中的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目前不可能脱钩，因此日美之间要仔细协商，针对安保需求性高的项目确立中国以外的选项，防止重要的技术与信息非法外流等，确保经济安保的效能。目前岸田内阁已经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也开始召开相关会议。不过，日本国内必须要先制定详细的法规，因为新的经济版二加二会谈很可能会与日本国内的体制和法律改革相结合。村田晃司指出，经济发展也是日本希望与美国合作的内容，日本也会在科技方面有更多的投资，维持并提升日本的竞争力，避免日本未来的研究能力下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表示，尽管拜登和岸田在峰会中重申了美日在经济领域上的合作，但是目前双方的官员并没有在具体的贸易问题等细节上有更多的解释，而这些细节正是美日深化经济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尹立桥说，
从日美关系的角度来说，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是重中之重。不过，美国现在由于国内对自由贸易的胃口并不太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不会特别大。现在拜登政府急需要政治资本来去推行他种种的国内政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要来处理这些棘手的自由贸易问题，可能性就不会特别大。我们可以从一个那个白宫的声明中，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现象的一些这个端倪。那这次在白宫的声明中，他当然有提到日美的经济合作，但他其实提到的那个部分和段落都没有特别多，也不是特别仔细。这可能代表了重要的一些议题，就是双方还必须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磋商和讨论。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与拜登在会谈中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双方也对维吾尔族自治区与香港人权问题交换意见。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司表示， 关于台海问题，美日在加强军事合作时应该会更重视与台湾的意见交换。他说，
台湾有事についていくら準備しても台湾との調整がなければそれはあまりエフェクティブなプランニングにならないので。
在日美所谓台湾有事的推定前提之下，如果完全没有台湾的参与，连意见交换也没有，确实是无法期待会有什么功效的。因此日美同盟应该会加强与台湾种种非正式的军事调整。我认为虽然习近平在短期内并没有攻打台湾的急迫性，但是目前美中的军力差异正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日美必须特别重视关于台海问题的防卫合作，更加频繁而且深化与台湾的军事研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认为，人权问题是判断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在多大的程度上靠向美国的标准。他说，
那我认为接下来我们观察日美关系以至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是去观察日本国会对于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压迫人权的决议最终会有什么动作。这项决议先被淡化处理，后来又被搁置一旁。那如果这项决议最后能够通过，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表达日本与拜登政府的对中路线，以至于自由人权方面的一些政策将会更加靠近，而且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台湾与立陶宛政府星期三1月26号分别郑重澄清，立陶宛从未提出，台湾也从未接获有关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更改其名称的要求。在中国持续升高针对立陶宛的政治、外交和经贸压力之际，路透社及金融时报前一天分别报道说，为了降低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尼斯已经向总统瑙塞达提出考虑要求台湾方面调整其驻立陶宛代表处的中文名称。报道在台湾与立陶宛内外都引起高度关注和热议。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没有看到相关的外媒报道。台湾外交部也在一份声明中否认立陶宛曾要求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更名。同样在星期三，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也在立陶宛国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陶宛没有变更台湾代表处名称的意图和计划。自从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国政府对立陶宛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北京不仅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和报复。美国和西方警告，普京如果入侵乌克兰，将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这将如何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让莫斯科更加依赖北京？已被制裁八年的俄罗斯如何应对制裁？他与中国的一些合作案例或能提供参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莫斯科报道。
沿乌克兰边境地区，俄罗斯已经开始或正在准备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6日在下议院国家杜马警告说，俄罗斯不会没完没了地与西方谈下去，如果从西方那里得不到有关保证俄罗斯安全的建设性回答，莫斯科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不久前，美俄外长日内瓦会晤，以及俄罗斯与美国、北约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系列谈判结束之后，普京当局正在等待美国的书面回复。与此同时，西方不断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的严重后果，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普京当局的各种制裁，包括制裁普京本人和他最亲近的人，还有俄罗斯总理、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不让俄罗斯使用在比利时的银行支付系统 SWIFT 等等。华盛顿邮报几天前说， 美国考虑可能像制裁中国华为公司那样制裁俄罗斯。报道说，俄罗斯军方依赖名叫鄂尔布鲁士山的芯片，这种芯片虽然由俄罗斯自己开发，但是却由台积电生产。如果美国禁止台积电向俄罗斯提供芯片，那样将会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沉重打击。报道说，制裁影响将波及俄罗斯的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到民用航空等行业，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公民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游戏机等，因此将会对俄罗斯的战略行业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之后，任何有关公司如果把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卖给华为，必须应该首先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华为的芯片供货随之受到严重影响，华为收入大幅下降，公司生存面临威胁，华为同时跌出了全球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名单，这家中国电讯巨头不得不涉足其他的业务来增加收入。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行动。当年俄罗斯股市大幅下跌，货币卢布急剧贬值，制裁也导致普京加紧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与中国接近的政策来抵消制裁冲击。一些熟悉内情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当时的制裁曾经一度导致俄罗斯的一些企业和机构资金紧张和还贷困难，中国那时提供了一些贷款帮俄罗斯解难，但中国的贷款并不便宜，后来俄罗斯有关企业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得了融资来源，不再特别需要中国资金。制裁也冲击了双方的金融和经贸合作，有俄罗斯工商和金融界领导人曾经公开在媒体上抱怨说，中国不愿对战略伙伴俄罗斯相助，中国企业害怕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而引火烧身，比如有俄罗斯企业和个人在中国的银行开户和从事金融业务时遭受严格的审查，甚至被拒绝。但俄罗斯寻求中国帮助抵消制裁的每个案例似乎都不一样，这些案例的成功和失败涉及多种因素。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尤其推崇中国参与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让俄罗斯克服制裁，最后让复杂的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能够顺利投产。中国不但开始获得北极液化天然气，更不断加大采购规模，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过去主要依靠澳大利亚、卡塔尔等国，运输线路要经过中国认为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进口多元化和减少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这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这是双方合作都成为赢家，值得推广和借鉴，共同对抗制裁的成功案例。亚马尔液化天然气是俄罗斯第一家自己开发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在这之前仅有西方资本在萨哈林地区投资开发液化天然气。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由俄罗斯财阀米赫里森领导的诺瓦泰克集团负责，这家集团的主要股东就是普京的重要亲信季姆琴科。作为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季姆琴科2014年就上了第一批西方制裁的黑名单，但季姆琴科随后在当年开始担任俄中商务理事会的俄方主席。中国国有资本在2013年开始入股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14年的西方制裁让这一项目在关键建设期间遭遇资金紧缺困境。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研究报告说，基姆钦科多次前往中国谈判，获得了中国优惠低息贷款帮助，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发展银行分别提供了资金。借助中国的贷款和资金，许多中国企业也参与了这一项目几条生产线的建设，包括提供技术和设备。报告说，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特别留下其中的一条生产线，让俄罗斯公司负责建设和提供设备。此外，在70公里之外，当俄罗斯开始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时，在中国继续入股的同时，俄罗斯还有意让日本入股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几年后将会开始投产。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对此很不以为然。这些声音认为，所谓俄中联手抵制西方制裁和双方共赢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案例仅是个案，很难被复制和推广，因为其中的成功主要依靠普京亲信基姆钦科的游说能力，很少有人能够像基姆钦科那样因为拥有与普京的特殊关系而受到中国的关照。另一方面，中国其实花费了并不太大的成本而成功拉拢了普京周围的重要利益集团。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说，八年前开始的制裁让俄罗斯经济丧失了大约1%的增长，但经济已经逐渐适应制裁，尤其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之外，最近几年一直在增长，去年更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媒体引述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增长将近36%，接近147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分析师索里涅科夫说，经验表明，在制裁后的短期，为了用国产货来取代遭到禁止的进口商品，这会暂时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应该消除这一不利的影响。他认为，两个邻国之间出现贸易繁荣并不奇怪。索里涅科夫说，两个相邻和彼此相接壤的大国本来就应该相互更积极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受美联储可能加息、国际股市尤其是乌克兰局势的影响，俄罗斯股市和卢布汇率已经连续多日大幅下跌。俄罗斯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制裁普京会导致俄罗斯断绝与美国的关系。独立报说，正在讨论的有关制裁等于向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争。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除了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更多互动之外，俄罗斯还可在其他领域与中国接近来回应制裁，包括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武器给美国制造麻烦。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无法回应制裁，但俄罗斯可在能源和地缘政治这些强项领域回应制裁，比如更多地与美国的对手国家中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还有尼加拉瓜等国联手。多年前，国际社会曾经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包括关闭 SWIFT 支付系统等，成功地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签署协议。但亲官方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国际地位都远远超过伊朗，类似的严厉制裁对俄罗斯未必有用。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与美国以后的谈判甚至有可能因此转移以前的议题，而把焦点都集中在取消制裁上，那样的话，俄罗斯将会丧失与美国这轮交手时的主动权，战略主动权反而会转移到美国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批准驻华大使馆一些外交官和家属离开中国，以免继续受到北京严格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侵扰。中国对此表达不满，并敦促美方遵守和配合防疫规定。
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正当中国政府在冬奥会开幕前强化其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之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一向华盛顿请示，允许那些不愿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属离开中国。消息人士说，驻华大使馆一些职员不满美国政府不愿或者无法争取中国政府豁免美国外交官遵守严格的隔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强制到新冠肺炎诊所留医，并将成人与子女分开。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可以针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采取反制和惩罚性行动，但他没有这样做。美国国务院在给路透社的回应中说，美国驻华使领馆的运作没有变化，但补充说，任何这方面的变化都将是基于对我们的同事和他们家人的健康与安全的考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针对有关美国考虑让一些外交官离开的报道作出评论时说，中国疫情防控措施严谨科学，行之有效，也很好地保护了外国在华人士。他说，中国是世界上疫情状况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方人员感染的风险。中方已经就美方可能撤出部分外交官的计划表达严重关注和不满，并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的防疫规定。官方的《环球时报》称，美国可能撤离外交官的计划是为了抵制和干扰北京冬季奥运会而采取的又一项措施。环时的报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说，联想到美国近来一系列挑拨煽动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行径，此次美国选择在虎年春节和北京冬奥会前夕再次授权撤离，来者不善，目的显然并非单纯防疫。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
美国海军证实，星期一1月24号在南中国海训练时发生意外的 F-35C 型战机坠入了大海。美军如何赶在敌对国家采取行动之前打捞这架最先进机型，价值高达$1亿的第五代战机，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隶属航母第二航空大队的这架 F-35C 型战机当天在卡尔文森号航母上降落时发生意外，飞行员安全弹出驾驶舱并获得直升机营救，情况稳定。总共7名水手受伤，其中3人需要被送往马尼拉的一家医院医治，但他们的伤势稳定。那份声明没有说明发生事故的原因以及那架 F-35C 型战机的情况，但表示海军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星期二，美军提供了有关这次事故的更多细节。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马克·魏福特上尉说，飞行员在飞机撞上航母甲板前弹出驾驶舱并获得营救，航母甲板只受到轻微损坏，并很快恢复了舰载飞机的起飞操作，但是那架 F-35C 型战机坠入大海。他说，飞机目前的状况以及打捞问题目前仍在调查当中。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是美国目前同类最先进的战机，具有美军所说的无以伦比的战斗力，其作战性能远远超越现在任何战机。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防卫观察人士们说，如果这架飞机落入中国或俄罗斯之手，多项先进技术可能会被收集和利用。由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领头研制的 F-35 战机每架造价近$1亿，美军计划添置几千架，是五角大楼史上最昂贵的武器添置项目。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